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中国人比较特别，
我们中国人比较特别，
至少比美国人好一点，
至少是比美国人要好一点，
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新年可以过，
因为我们是有两个新年可以过，
这又是一个新年，
现在又是一个新年，
好不好？请我们各位起来彼此的问安，说新年快乐，
请各位起立彼此问安，说新年快乐。
好，我们中国人比较文明一点，所以我们见到面不是拥抱，是握手啊。
我们中国人比较文明一点，我们见了面我们握手而不是拥抱。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力量，
一个就是死亡，
一个就是死亡，
另外一个就是爱，
另外一个就是爱，
谁也没有办法逃避死亡，
没人可以逃避死亡，
但是为着爱，有的时候人肯选择死亡，
但因为爱，人有时可以选择死亡。
所以在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这样的说，
所以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有这样讲，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每一个人都需要爱，
每一个人都需要爱，
我们给予爱也接受爱，
我们给予爱也都接受爱，
这是我们一生都经历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经历的事情，
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爱的本能如神一般，
所以我们同神这样是一种爱的本能，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爱的本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有爱的本能在里面，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爱也会有枯竭的时候，
但有时候我们的爱也都会有枯竭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爱的本源支取爱，
我们可以来到爱的本源来到支取爱，
这几周我们在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
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知识进步文明发达思想恩赐财富都非常多的教会，
哥林多是一个知识财富和各方面都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
但哥林多教会也是新约所有教会当中最糟糕最污秽的一个教会，
但哥林多教会也是新约里面所有教会里面最糟糕最污秽的一个教会，
他们纷争结党，
他们纷争结党，
他们像属灵的婴孩不肯成长，
他们好像属灵的婴孩那样不肯成长，
他们自高自大，
他们自高自大，
他们包庇淫乱的事情，
他们也都是包庇淫乱的事情，
他们彼此之间争讼打官司，
他们彼此之间是有纷争打官司，
他们参与吃偶像的祭物拜偶像的祭物，
他们也都是参与是去吃拜偶像的祭物，
他们的女人喜欢出头不肯顺服，
他们的女人也都是喜欢出头不愿意顺服，
他们轻视圣餐，
他们也都是轻视圣餐，
他们以为讲方言就是比较属灵，
他们以为讲方言就是比较属灵，
他们也不相信有复活的这件事，
他们都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
这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在教会里面，
今天这些哥林多当年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也都存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因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不追求主的圣洁，
因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哥林多教会不追求主的圣洁，
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要告诉指出他们的问题来，
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就是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来，
教会是神的家，应当在地上是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在地上是最干净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要使教会变成污秽，变成肮脏的原因。
这个也都是为什么魔鬼要使千方百计要使教会成为最肮脏的地方的原因。
当我们信主以后，神没有立刻就把我们取走，要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中。
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没有立刻将我们取走，而是将我们留在这个世上。
因为他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来表现出他的圣洁。
因为他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表现出他的圣洁。
所以只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才可以学会像基督一样。
只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才可以学会像基督一样。
在教会的生活里，保罗特别强调两点。
在教会生活里面，保罗特别是强调两点。
他说，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
说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
十六到十七节。
十六到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第六章十九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前天我看到 Kenwood 的小组来教堂打扫。
前日我见到 Kenwood 的小组来到教堂是打扫。
星期五的晚上冰天雪地，但是他们来了许多的人。
星期五的夜晚是冰天雪地，但是他们来了很多的人。
他们很快就把工作做完了，他们就在gym 里面打球。
他们很快就将清扫工作做完了，然后在 gym 里面是打球。
我注意看一下，他们每一个人都蛮快乐的。
我注意看一下，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快乐。
这样子的过一个晚上很有意义。
这样过一个夜晚是非常之有意义。
我们教堂每一个礼拜都需要打扫。
我们的教堂每个礼拜都需要打扫。
如果一个月没有人打扫，你可以看到那个教堂里面就非常的肮脏了。
如果有一个月是没有人打扫呢，就会见到教堂非常之肮脏。
如果有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人打扫，这个教堂你就进不来了。
如果有一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人打扫，这个教堂你就没办法入来了。
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需要经常的打扫。
同样，我们的身体也都需要经常这样打扫。
因为我们不断地把污秽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心灵里来。
因为我们不断地将污秽的事情带入我们的心灵里面。
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够清除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唯有藉着祷告才可以清除这些不干净的事情。
第二，他说，我们所工作的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叫人得到造就，叫神得到荣耀。
另外就是我们工作所有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到造就，叫神得到荣耀。
第十章第三十三节二十三节。
第十章二十三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生活的指导原则总跨起来说就是四个字。
基督徒生活的总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
就是什么？来，大家一起来讲，一二三。荣神益人。很简单啊，就是叫我们荣神益人。
就叫我们荣神益人。
当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问这个问题，这一件事是不是荣神益人的事。
当我们参加一个活动或者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是不是有荣神益人。
上个主日我到 Lexington 去讲道。
上个主日我去 Lexington 去讲道。
他们告诉我说，前一天的晚上他们教会跟在 Lexington UK 大学的学生联谊会还有华商会一起举办一个新年的晚会。
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前一晚他们跟当地的 Lexington 的商会和华人的学生会是有举行了一个晚会。
在筹备会的时候，学生联谊会就提出来意见，反对教会的节目里面有讲圣经讲神的事。
在筹备会议上面，那个学生联谊会就有提出反对意见，或反对教会在节目里面是有讲圣经的一段的节目。
那那个教会的代表就说，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谈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需要来这个参加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会。
教会的代表就讲，信仰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谈信仰，我们就没有必要来到参加这样的活动。
结果在那天晚上的聚会，教会他们的节目就是唱圣诗，就是读神的话，把神的福音传出来。
结果那晚的节目，教会的节目就是读圣经，讲神的话语，将神的福音传出来。
那天聚会有700多人华人参加，
那一天有700多个华人参加。
有许多的人在聚会之后向弟兄姐妹表达说，你们教会办的节目真的很好，比那些学生会的那些男女谈爱啊说情的事情有意义多了。
结果之后呢，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华人来到跟我们讲，说你们教会主办的节目非常之好，比学生会所组织的男女谈情说爱的节目要好得多。
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必要受到他们的污染。
我们必须要生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必要是受到他们的污染。
如果我们自己不坚持我们容神一人的原则，我们就会被他们污染了。
如果我们不坚持容神一人这个原则，我们就会被他们污染。
神赋予教会一些属灵的恩赐，
神赋予教会一些属灵的恩赐。
在教会的生活里，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个教会的身体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属于教会这个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正常的功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正常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叫做属灵的恩赐。
这个功能就叫做属灵的恩赐。
圣灵给我们这个才干，然后让我们用才干来服侍教会。
圣灵给我们有这样的才干，然后用这种才干来服侍教会。
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2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二节，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那侍奉那亚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里讲到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的光景，
这里讲到我们不信主之前的光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干，
这是天生的性格，然后受过后天的陶冶发挥出来的。
这个是先天的性格，再加上后天的陶冶而发掘出来的。
有些人会做事，有些人会说话，
有些人会做事，有些人会讲说话。
有些人喜欢与人相处，有的人喜欢把事情办好。
有人喜欢与人相处，有人喜欢将事情办好。
有的人有艺术的天才，有的人有研究的专才。
有人有艺术的天才，有人有研究的专才。
我们用这些才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用这些的才干来到生活在这个世上。
但是你的才干不是恩赐，
但你的才干不是恩赐，
这个才干必须要经过一个奉献的手续才能够称为恩赐。
这个才干必须要经过一个奉献的手续才可以成为恩赐。
在旧约的时候，祭司他们把每一个物件必须先经过一个奉献的手续才带进会幕里。
在旧约里面，祭司是要将每一个物件经过一个奉献的手续才可以带入到墓会里面。
这个奉献的手续就是要把牛羊的血涂抹在这些器物上，表明他们蒙神的悦纳，才可以拉来侍奉神。
这个奉献的手续是要将牛羊的血涂在这些物件上面，表明他们是接蒙神的悦纳，才可以拿到墓会里面。
这个过程圣经称为成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这个过程就叫做成圣，就是分别为圣的这样意思。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愿意为神做一些的事情。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愿意为神做一些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手续。
但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手续。
第十二章第三节，
十二章的第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会信乃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的结果。
我们会信乃是因为圣灵是感动我们的结果。
当我们信耶稣，那意思就是把复活的耶稣接受到我的里面。
我哋信耶稣就系将复活嘅耶稣接受到我哋嘅心里边，
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令佢成为我生命嘅主宰。
这样子的改变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咁样嘅改变系出于圣灵嘅感动，
也是在乎于人的反应、人的接受，
亦都系在乎于人嘅反应同埋接受。
然后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才干奉献给神。
然后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才干奉献给神，
这样圣灵就能够用我们的才干变成恩赐来服侍人，
这样圣灵才可以用我们的才干变成恩赐来服侍人。
所以恩赐的作用是为了要叫人得益处，
所以恩赐的作用是要叫人得益处。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很自然的会向主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那你要想想，神已经给了你什么才干？
你要想一想，神已经给了你什么才干？
这个才干经过奉献，你就能够为神所用。
这样才干给了为神奉献，才可以为神所用。
那个结果是叫人得益处。
那个结果就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第十二章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所以十二章第七节有讲，圣灵活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以前我们的才干是可以叫自己得到称赞。
以前我们的才干是叫令到自己可以得到称赞。
好比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有音乐的恩赐才干。
譬如说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是有音乐的才干。
有的人可能会拉小提琴拉得非常的好。
有人拉小提琴拉得非常好。
只有在音乐会上他才演出，因为人必须付代价来听的。
只有在音乐会上面他才会演出，因为人必须要付代价才可以听。
那最后人就称赞你，就是荣耀都归给你。
最后人都称赞你，就荣耀归给你。
那你信主以后，你想把这个才干奉献给神。
你信主之后，你想将这个才干奉献给神。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很简单，你到老人院去拉小提琴。
很简单，你去老人院去拉小提琴。
那一些听众他们连拍手都不会。
那些听众呢，他连拍手都不会。
你拉完以后，他就真的眼睛看着你。
你拉完之后，他就擘大眼看着你。
那谁得到荣耀？
那谁得到荣耀呢？
谁得到荣耀？你说。神得到荣耀。对。
神得到荣耀。
神得到了。
你没得到荣耀，但是
神得到。因为他们痴呆症，他们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面真的是觉得有爱在那里。
因为他们已经是有痴呆症，他们没办法表达，但是他们知道有爱在里面。
人感觉不出来，神知道，那是神的荣耀。
人表达不出来，但是神知道，那是神的荣耀。
接下去保罗提到九种教会的恩赐。
跟住落嚟，保罗提及九种嘅教会恩赐。
当然，这不是所有的恩赐。
当然，呢个唔系所有嘅恩赐。
这些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教会。
呢啲恩赐都系为咗造就教会。
言语的恩赐，智慧的言语，是一个人对神心意的一种表达的能力。
智慧嘅言语系人一种心意表达嘅能力。
他能够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正确的目标。
他能够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正确的目标。
知识的言语是一个人明白神的话。
知识的言语是一个人明白神的话。
可以用神的话去教导人。
可以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其他人。
行异能的恩赐是特别用在传福音的时候。
行异能的恩赐是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
请注意，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行神迹都是为了叫人能够信他，是为了传福音。
圣经里面是提及神行异迹都是为了叫人能够信他。
所以神不会在我们当中随便说啊，你就有一个异能，然后让这一个教堂你就充满了神的荣光。不会，如果说没有叫人因着这个异能得到信心的长进。
因为如果没能够叫这个人的异能令到叫人得的信心的长进，那神就是不会叫随便叫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有特别的异能。
做先知的恩赐是帮助人去分辨真伪。
做先知的恩赐是叫帮助其他人去分辨真伪。
让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令到那个人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
或者是把可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叫人能够预备，能够逃避。
或者叫将来的事情是讲出来，令到人可以逃避。
因为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都是这样的做。
因为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都是这样做。
所以做先知的恩赐不是在那里像算命的一样，哦，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样。 其实是告诉人、警告人，叫人能够跟从神。
做先知并不是好像同人算命那样，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将将来的事情讲给你听，令到是有警告你的作用。
说方言是指的一个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交流的语言。
说方言指的是一个人同神之间交流的语言。
这个人未必自己能够听得懂明得白。
这个人自己未必听得明讲得白。讲得白。
所以需要有翻译。
所以需要有人做翻译。
但是这一种的恩赐有的时候会误用或错误。
但这种的恩赐有时会误用或者错误。
所以保罗并不鼓励人去说方言。
所以保罗并不鼓励人讲方言。
那么这一些的恩赐怎么运用在教会中呢？
那这些的恩赐怎样作用在教会当中呢？
保罗说要基于一个肢体生活的关系。
保罗说要基于一个肢体生活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体里面都要发挥它的功能。
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体里面都要发挥它的功能。
第十二章第十三到十四节。
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能。
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部分都有它的功能。
如果哪一个部分不按照它的功能发生作用，我们身体就受到影响。
如果有一个部分没有按住我们的功能发生作用，那我们身体就会发生影响。
前一阵子我突然背很痛。
前一段时间我突然背很痛。
有时候痛的就是站也站不起来。
有时痛到站都站不直。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我身体里面可能背脊骨当中一小块的软骨不在它正确位置上的结果。
这个呢可能是我腰椎上面有一块很小的软骨不在它正确的位置的结果。
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肢体如果没有正确的发生它的功能，整个身体就受到影响。
所以在教会也都是一样，如果一个功能是没有发挥自己的功能，那整个肢体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你是安排来被安排来清扫的，但是你说哎呀，那天太多血了，太多兵，我出不了门，我不来清扫，那你的工作呢就要有其他几个来分担，就受到了影响。
如果你是负责清扫的，但是你说那天太大雪了你不来了，那你的工作就要其他人来到分担，那就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是过一个整体一个身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是过一个整体一个身体的生活。
每一个肢体之间必须要彼此的相顾。
每一个肢体之间一定要彼此相顾。
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最近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肢体在身体上有软弱。
最近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肢体在身体上有软弱。
弟兄姐妹很自动的，他们就用主菜也好，带他们的孩子去工作或是去练习上学也好，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爱。
我们的弟兄姐妹很主动地就或者是煮菜，或者是带他们小孩去 上班上学，这个都是很这个都是主的爱。
这一种相互照顾的行为就是教会生活里面最美的一部分。
一种这样相互的爱就是教会最里面的最美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光有恩赐，但是他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
因为一个人如果有恩赐，但他没爱，那就不算得什么。
因为爱是肢体生活里面的动力。
因为爱是肢体生活里面的动力。
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十三章的第一第二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最近在庆祝内地会在中国传道150周年。
最近我们是庆祝内地会向中国传道150周年。
我们看到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的故事。
我哋睇见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嘅故事。
1854年戴德生来到中国。
1854年戴德生来到中国。
他不是因为喜欢冒险到中国来。
他不是因为喜欢冒险来到中国。
他也不是好像今天人到中国去因为有许多赚钱的机会。
他都不是好像今天很多人去中国是为了赚钱的机会。
他到中国来只有一个简单的意念。
他到中国来只有一个简单的意念。
那就是上帝爱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我也要去爱他们。
就是上帝爱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我也都要去爱他们。
当时英国人正在卖鸦片给中国人。
当时英国人正在卖鸦片给中国人。
所以因为鸦片战争，许多中国人对白色的蓝眼睛的外国人就带着一个仇恨的心理。
因为卖鸦片的原因，所以中国人就对蓝眼白皮肤的外国人非常之憎恨。
戴德生到中国以后就发现到他必须要跟中国人一个样子才能够跟中国人沟通。
戴德生到了中国之后发现他必须要好像中国人一个样子才可以跟中国人沟通。
所以他就开始留长头发，梳辫子，也穿中国人的长袍马褂。
所以他就开始留长头发，扎辫，也都是着中国的长袍马褂。
他也注意到当时的宣教士来都留在沿海的省份，没有人愿意到内地去，因为内地非常的排外。
他也都发现当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就留在中国的海沿海地区，没人去入去内地，因为内地非常之排外。
有一次他到内地去的时候，他没有地方睡觉，人都拒绝他。
有一次他去内地的时候是每个人都拒绝他，令到他没有地方可以睡觉。
再一张。他就睡在一个庙的门口。
他就睡在一个庙的门口。
他的带的钱通通放在一个中国人包的一个包包里面，就枕头在当着枕头睡在地上。
他带的钱都是包在一个包里面，就当成枕头睡觉。
结果有人来就把他的钱通通都偷走了。
结果就有人来将他的钱全部偷走了。
到内地去传福音，不光是冒着生命危险受人欺负的这一种情况。
到内地去传教，不仅是冒住生命的危险和被人欺负。
更可怕的是疾病的危险。
更可怕的是疾病的危险。
因为环境的不同，所以这一些外国人到内地，他们是没有抵抗当地细菌的能力。
因为情况的不同，所以这些外国人入到中国的内地，他们没办法抵抗内地的细菌。
所以当戴德生到了中国的时候，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两个男儿、一个女儿跟妻子都死在中国，是因为传染病的缘故。
所以当戴德生去到中国之后，他的妻子和两个仔和一个女都死在中国，就是因为传染的原因。
但是他还是仍然爱中国。
但他依然是爱中国。
你们都知道戴德生讲的这一句名言。
你们都知道戴德生讲的这一句名言。
他说，我如果有千磅的英金，我要全数的给中国人。我如果有千条的性命，我也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
如果我有千磅的英金，我都会全部给中国人。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我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
他为什么有这种的爱？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爱呢？
那是因为他跟这个爱的源头是紧紧的连在一起。
是因为他和爱的源头是紧紧地连在一起。
爱是需要一个实际的行动。
爱是需要实际的行动。
但你光有行动没有爱也是没有益处。
但如果你光有行动没有爱也是没有益处。
第十三章第三节。
十三章第三节。
保罗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中国人说，不食嗟来食。
中国人说不食嗟来之食。
因为你连人最起码的尊严你都不尊重的话，你伤害到人的尊严，你对人的帮助又有什么益处呢？
因为如果你连人最基本的尊严你都不尊重的话，你伤害了他们的感情，那对他们帮助有什么益处呢？
美国人到处去帮助人都不能够讨人的好，为什么？
美国到处去帮人但是都没有讨人的好，为什么呢？
看到韩战，看到越战，又看到伊拉克的战争， 美国人赔上很多，但是所有的人都对美国人不好，为什么呢？
韩战、越战或者伊拉克战争，美国人赔了很多，但是都所有人都对美国没好感，为什么呢？
照理讲，美国人出钱出力这样子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来帮助你，为什么你还拒绝呢？
照道理讲，美国人赔钱赔人，冇任何嘅理由嚟到帮你，但系依然咁样帮你，又点解呢？
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的人的心目中形象这样的差？
点解美国人喺世界人嘅心目当中嘅形象咁差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政府不懂得表达爱心。
其实就系美国政府唔懂得去表达爱心。
美国人给人一种感觉是财大气粗。
美国人俾人嘅一个感觉就系财大气粗。
常常他们的这种宣传工作做的是不够。常常他们的这种宣传工作做的是不够的。
常常他们的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
所以让人总觉得美国人的背机动机是不好的，是坏的。
总是令人觉得美国背后的动机是坏的。
中国这个字爱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这个字爱是非常之有意思。
因为这个爱的中间是什么？
因为爱。
是一个心。
因为爱这个字的中间是一个心。
意思就是说爱你必须要发自于内心。
意思就是爱你必须要发自于内心。
在圣经里面解释爱没有比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讲得更完全。
圣经里面解释爱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讲得更加完全了。
通常我们称它为爱训，爱的教训。
通常我们称它为爱训，爱的教训。
我邀请你们，我们再来一次把它念一遍好吗？
我们请大家同再来读一次。
来，爱是，一起来，一二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对爱做了14方面的诠释。
这里对爱做了14方面的诠释。
前面7项是对自己的要求。
前面的4项是对自己的爱要求，前面7项。
后面7项是对别人的态度。
后面的7项是对其他人的态度。
一开始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一开始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从忍耐开始，也是从忍耐结束。
爱从忍耐开始，也是从忍耐结束。
所以最后一项也是讲到爱是忍耐。
所以最后一项也是讲到爱是忍耐。
今天的人没有耐性。
今天的人没有耐性。
因为什么东西都要 instant 的，要快速的得到。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立即得到。
你看我们看这个电视里面的广告，一分钟它要传给你几十个 information 讯息。
今天我们看电视里面的广告，一分钟里面它要给你几十个讯息。
所以我们都被训练的没有耐心。
所以我们都是被训练到是没有耐心。
如果丈夫晚个十分钟到家，妻子的脸色就不对了。
如果丈夫迟了十分钟回家，妻子的面色就不对了。
恩慈的意思就是预备好随时要来饶恕人。
恩慈的意思就是准备好随时可以饶恕人。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骄傲使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骄傲令到我们是觉得我们比其他人好。
所以别人如果比我们好，我们就受不了。
所以如果其他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受不了。
但是你知道，你能够欣赏别人的成功，你也会学会得到一份的喜悦。
但如果你是学会欣赏其他人的成功，你就会学会有一份新的喜悦。
上帝从来就不叫我们与别人比的。
上帝从来就不叫我们是跟其他人比。
神如果要我们比，是叫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过去比。
神如果是要我们比，是要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过去比。
这一些的日子过去，我到底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进步？
这些日子过去，我到底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不是跟人比，是要跟自己的过去比，我们就不会嫉妒。
所以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不是要跟其他人比，而是跟我们自己过去比，我们就不会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我是不自夸不张狂。
今天这一个世界社会里面，人都喜欢吹牛。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人都喜欢吹牛。
吹牛是不是罪啊？
吹牛是不是罪呢？
我们用吹牛这个字，就好像讲的比较滑稽一点，不像犯罪的样子。我吹牛嘛。
我们用吹牛这个词，好像显得比较滑稽，就不是很犯罪。
但是吹牛就是说谎啊。
但吹牛就是说谎。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7，他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那恶者，因为恶者就是谎言的父。
因为恶者就是 谎言的父。
所以我们不要说吹牛的话。
所以我们不要讲吹牛的话语。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真正的爱应当是非常纯洁的。
真正的爱应该是非常之纯洁的。
因为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因为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
现代人你们看电视里面的故事，这些情节，两个人一见钟情马上就怎么上床。
今天我们看电视里面的故事，两个人一见钟情就立刻上床了。
性是神造的，不是一件坏事。
性是神造的，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在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之外的性生活就是一件害羞的事。
但是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以外的性生活就是一个坏事。
在电脑，为什么今天网络这样的发达？
电脑为什么今天的网络这么发达？
因为人可以在自己的一个范围内来跟人联系，把他一部分隐藏起来。
因为人是可以在自己的范围里面跟其他人联系，将自己一部分隐藏起来。
所以一个人有自己控制的这种做害羞事情的能力，
就是变成了一个人是有自己可以控制的做害羞事情的能力。
但是爱应当是不做害羞的事。
但爱应当是不做害羞事情。
师母告诉我说，在上一次的芝加哥的聚会当中，芝加哥的这个福音聚会当中，
师母告诉我上一次在芝加哥的福音聚会里面，
他说有一个传道人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脑的荧幕都应当让所有的人敞开才对。
有一个传道人有讲，我们所有电脑里面的屏幕都是向所有人敞开才对。
所以你的电脑如果是不管是办公室也好，在家里面，应当是向所有的人敞开，叫我们能够避免犯罪。
所以如果你的电脑无论是在屋企定是在办公室，都是应该将个屏幕向所有人敞开，避免我们犯罪。
第六，爱是不轻易发怒。
第六，爱是不轻易发怒。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情绪不是一件坏事。
情绪不是一件坏事。
叫一个人不发怒是简直不可能的事。
叫一个人不发怒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你脑袋中风里面那一个发怒的神经被神拉掉了。
除非你是脑袋中风里面，脑里面发怒的神经是被神拿走了。
但是这里并不是叫我们不发怒，他是说不要怎么样轻易的发怒。
但这里不是叫我们不发怒，而是叫我们不轻易发怒。
有一个聪明的妻子，每一次她丈夫发脾气的时候，她就到她的房间里。
有一个很聪明的妻子，每一次当她丈夫发怒的时候，她就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她就拉一粒豆子放在一个玻璃罐子里，
然后她就拿一粒豆放在一个玻璃罐里面。
等到春天来了，她就跟她的丈夫讲。
等到春天来了，她就跟她的丈夫讲。
她说，亲爱的，这个就是上个季你发脾气的次数。
她说，亲爱的，这个就是你上一季度发脾气的次数。
我现在要把这些豆子种在花圃里面。
我现在要将这些豆种在花园里面。
我希望它能够发芽，能够长成树，能够结出一些有用的果实来。
我希望它们可以发芽，长成树，结出一些有用的果子来。
我们发怒的时候，是不是神都把我们记录，把一粒豆子放在一个玻璃瓶里呢？
我哋犯怒嘅时候，神系咪都有咁样记录，将一粒豆放喺玻璃瓶里面呢？
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
爱就系唔计算人嘅恶。
神不会把豆子放在玻璃瓶里的，
神系唔会将个豆放喺玻璃瓶里面，
因为神有无尽的饶恕。
因为神系有无尽嘅饶恕，
饶恕其实只不过是第一步，
饶恕其实只不过系第一步，
忘记才是第二步，
忘记先至系第二步。
有的时候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说饶恕了，
有时有个人得罪我哋，我哋话我哋饶恕啦，
但是我们要忘记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但系要我哋忘记呢啲事情系非常之困难。
夫妻两个人争吵，
夫妻两个人争执，
为什么每一次争吵就要把过去的事情都拉出来讲一遍呢？
为什么每一次争执都要将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讲一次呢？
就是要在那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就是在那里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不计算人的恶才是真正的爱，
不计算人的恶才是真正的爱。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那意思是说爱不是没有原则的，
这样就是说爱不是没有原则的。
对小孩子的教育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原则的权威，
对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他们建立有正确的权威。
因为孩子的学习就是要能够分辨善恶，
因为孩子的学习就是要懂得分辨善恶。
有时候我看我媳妇教孙子很有意思，
有时我看我的新抱教孙我很有意思，
给他饼干吃，但是孙子会把饼干丢在地上，
给他饼吃，但是他会将个饼掉在地下，
然后媳妇拉起来警告他，你不可以再丢哦，你再丢的时候我就不给你吃了。
我的新抱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再掟，如果是再放到地下我就不会再给你吃了。
结果过一下他怎么样，
结果过一阵
又丢在地上，
又放在地下。
那很简单了，媳妇就好了，收起来了，不给你吃了，饿就饿吧。
很简单，我的新抱就会说，收起身了，我肚饿就肚饿了。
哎，爷爷奶奶不行了，爷爷奶奶说，哎，他饿啊，还是应该给他吃啊。所以我们做爷爷奶奶就是这样，带不好孩子的。
但爷爷奶奶就唔得，佢肚饿唔掂啊，要俾嘢佢食。所以我哋做爷爷奶奶嘅带唔好孙嘅。
爱是要能够分辨义与不义，
爱系要可以分辨义同埋不义。
真正的爱是要以神的真理做基础，
真正嘅爱系要以神嘅义为基础。
爱就是凡事包容，
爱就系凡事包容。
这个包容并不是指的一切的事情，他把它放在拒绝不义、追求真理之后，
这个包容不是说将它放向不义和追求真理之后，
拒绝不义，
拒绝不义。
所以意思就是说，爱虽然是包容，但是不可以包容不义。
就是说呢，爱可以包容，但是不可以包容不义。
一个人当他错了，只要他认错，也为错付出了代价，他就可以被饶恕。
一个人如果是错了，但是也都认错，也都愿意为错付出代价，就应该是得到包容。
夫妻之间哪有不争执的呢？
夫妻之间怎会有不争执的呢？
但你想一想，圣经讲说夫妻两个人是同为一体，已经变成一个人。
但是记住圣经里面有讲到夫妻是同为一体，已经成为一个人。
手背也是肉，手心也是肉。
手背是肉，手心也是肉。
你打你的手，用另外一只手打，你不是两只手都痛吗？
你用一只手打另外一只手，岂不是两只手都痛吗？
为什么不包容一下就让它过去了呢？
点解唔可以包容一下就令佢过去呢？
你不要老是想我怎么样改变对方，改变对方。
唔好成日喺度谂我点样改变对方。
改变对方不是你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改变对方唔系你嘅工作，系圣灵嘅工作。
你的工作是为对方祷告，让圣灵能够工作在他身上。
你嘅工作系为对方祷告，令到圣灵系可以工作喺佢身上。
爱是凡事相信，
爱系凡事相信。
因着你对神的信任，你也来学习信任对方。
因着神的对神的信任，你也都学习信任对方。
如果夫妻之间不能够彼此信任，这个婚姻是非常悲惨的。
如果夫妻之间彼此不能够互相相信，这个婚姻是非常之悲惨。
我们就亲眼看到有一对的夫妇，他们之间的摩擦就是在开始于很小的事。
我哋睇见有一对夫妇，佢哋夫妻之间嘅摩擦就系起始于好细嘅事情。
那不过是说你的父母要帮助他，那我的父母为什么你不肯帮助？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就系你嘅父母，我哋需要帮助佢，点解我嘅父母我哋唔帮助佢？
渐渐两个人就用两个 account， 就是两个不同的账户。
结果两个人就开始用两个唔同嘅账户。
然后他们就是钱就是搬到自己的账户里。
然后他们将钱搬到自己的账户里面，
然后呢就变成说他要了带他的孩子到哪里，就把他的孩子的护照就藏起来。
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将个小孩带去某个地方，就将小孩的护照是藏起来。
渐渐这一些的事情就造成两个人越来越不信任，
结果这些事情就造成两个人越来越不信任，
最后都要猜对方怎么想，他我以为他会这样做，
最后都要在这里猜对方是怎样想，我以为他这样想。
等那个不幸变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正确的事的时候，慢慢两个人就无法挽回。
慢慢这一种的不相信成为一个固定的事情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没办法挽回。
其实不过是彼此不信任而已。
其实只不过是彼此不信任而已。
最后离婚，孩子受到很大的创伤。
最后是离婚，孩子受到非常大的创伤。
我们要遵守信用。
我们要遵守信用。
因为你破坏了对方对你的信任，你要花非常多几倍的代价也不能够再建立起来。
因为你破坏了对方的信任，你要花很多几倍的代价都没办法建立起来。
爱是凡事盼望。
爱是凡事盼望。
就是对将来有一个期盼。
就是对将来有一个期盼。
我常常问那些来找做婚前辅导的人一句话。
我们常常对那些来找来要求婚前辅导的人说一句话。
我说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够想象40年之后你们两个人还手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的情景，你有没有想象过？
我问他们，你们可不可以想象40年之后你们还可以手牵着手在沙滩上散步这样的情形？
那时候他的手已经不是那样的娇嫩了。
那时候他的手已经不是那么娇嫩了。
那时候他的面庞也不是那样的美丽了。
那时候他的面庞也不是那么美丽了。
可能他胖到一种程度，他要摸自己的口袋都摸不到。
可能他会肥到一个地步，连摸自己的口袋都摸不到。
但你是不是期盼那个光景，两个人仍然能够彼此相爱呢？
但是你是不是期盼那个光景，你们两个人依然可以彼此相爱呢？
人都是为着希望而活着。
人都是为了希望而活。
如果你今天没有盼望，你活的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你没有盼望，你今天活得是非常痛苦。
师母她三月份又要去看孙子。
师母三月份又要去看孙。
她一天到晚都在盼望着这个日子的来到。
她一天到晚都盼望这个日子的到来。
所以做丈夫的聪明一点。
所以做丈夫的要聪明
一点。让你的妻子有一些真实的盼望。
令你的妻子有些真实的盼望，
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不要急，事情会过去的。
不需要急，事情会过去。
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
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
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
这一个是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在国内做这一些工作，我们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
这个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听见一个姐妹做的见证。
她住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庄里面，这个村庄的村长是非常有势力又有钱的人。
她住在一个乡下的小村庄里面，这个村长是一个非常有势力有影响的人。
她的父母就一定要她嫁给这个村长的儿子。
他的父母就一定要他嫁给这个村长的仔。
本来就没有爱的基础就嫁过去也生了孩子。
本来就没有爱的基础，他嫁了过去也都生了个小孩子。
但是这个村长夫妇对这个媳妇非常的不友善。
但是这个村长夫妇对这个新抱非常的不友善。
丈夫又听从父母的话。
丈夫又听从父母的话语。
他在那种环境中生活得非常的痛苦。
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得非常之痛苦。
他就一个人离家出走。
他就一个人离家出走。
他跑到宁波去，然后他有机会就到海外一个叫巴林还是什么一个小国家去做劳工。
佢先系走去宁波，然后又去咗一个中东一个国家叫做巴林去做劳工。
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就遇到一对韩国人的夫妇。
喺咁样嘅环境当中，就遇到一对韩国人嘅夫妇。
他们是宣教士，就在那个小国家里面，对这些中国来的许多的劳工做传福音的工作。
佢哋系宣教士，就对中国嚟嘅劳工做传福音嘅工作。
这一位姐妹，她就信了主。
呢位姐妹就信咗主。
两年，这个劳工的这一个合约过了之后。
两年呢个劳工嘅合约过咗之后，
他仍然不想回去，
佢依然唔想翻去，
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合约解约之后，他又去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以解约之后，我又去揾咗另外一份好嘅工作。
可是当他信了主以后，圣灵就不断地对他说话。
但系圣灵信咗主之后，圣灵就不断咁样同佢说话。
他说你要重新拾回对你丈夫、对你孩子的爱。
佢话你要重新拾回对你丈夫、对你孩子嘅爱，
所以最后他决定，毅然他决定放弃了他那个工作，回到了他的家乡。
所以佢决定系放弃佢嗰份工作，翻到佢嘅家乡。
但是又回到那个痛苦的日子中，
但又翻到个痛苦嘅日子当中。
可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但系今次完全唔一样，
不是因为他自己改变了。
唔系因为佢自己改变咗，
乃是因为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使他改变了。
乃系神的爱喺佢里面令到佢改变咗。
他开始为他的丈夫、为他的公公婆婆祷告。
佢开始为佢丈夫同埋佢公公婆婆祷告。
很奇妙，神就开始改变他公公婆婆跟他丈夫对他的态度。
好奇妙，神就开始改变佢公公婆婆同埋佢丈夫对佢嘅态度。
以后他奉献自己。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道人，
然后跟住之后呢，佢就奉献自己，佢自己也都成为传道人。
你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
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他而已。
即是有时我们不相信他而已。
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
如果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都交在他的手中，
我们没有爱，来到这个爱的源头，向他要爱，我们支取爱。
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来到爱的源头向他支取爱，
神一定会给你，因为他爱你。
神一定会给你，因为他爱你。
你有了这种爱，你就能够改变你的环境。
你有了这种爱，就可以改变你的环境。
因为你用神的爱去爱人，神会帮助你的对手，都要让他们改变。
因为你用神的爱去爱人，神就会令到你的对手都要改变。
爱是改变一切的动力。
爱是改变一切的动力。
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生活中，要我们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放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但我们必须要时常的亲近神，我们才能够保持圣洁。
但我们一定要时常这样亲近神，才可以保持圣洁。
摩西每一次到山上去朝见神，他的脸上就加添了一份神的荣光。
摩西每一次到山上去敬拜神，他就脸上就多了一份神的荣光。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要经过奉献才能够成为恩赐，为神所用。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要经过奉献成为恩赐，才可以为神所用。
因为我们服事的目的是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
因为我们服事的目的是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
教会你每一个肢体都要与其他的肢体配搭起来，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都要同其他的肢体配搭起来，才可以发挥正常的功能。
我们肢体要彼此的相顾，
我们的肢体要彼此这样相顾。
爱是一个肢体生活的动力，
爱是一个肢体生活的动力。
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支取爱。
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到爱的源泉来到支取爱。
你有没有为你爱的对象祷告？
你有没有为你爱的对象祷告呢？
你为你的配偶好好的祷告，你就会体会到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因着这个爱能够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你就会发现因为爱能够改变你们。
这一个 Valentine 的季节里，我们走到哪里都看到红心一片。
在这个情人节的季节里面，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见到红心一片。
你有没有把这个爱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呢？
有没有将你这个爱付诸于实际的行动当中呢？
不管是在你周遭的人需要爱，你的儿女，你的配偶，
无论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儿女，你的配偶，
可能在远方，在海的另外一边，在另外的一片土地上，也有许多的人渴慕爱，
可能在海外另外一片土地上面，也都有很多人是渴慕爱。
你我一小部分的爱心分享出去，就能叫许多的人心里得到温暖。
你我一小部分的爱分享出去，就可以令到很多人心里面有温暖。
爱是一种能量，
爱是一种能量
，a capacity。你越去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有越大的容量。
你越是去使用它，你就会有越大的容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求你原谅赦免我们。
亲爱的主，求你原谅赦免我们。
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就是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就是爱。
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有许多的要求。
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多的要求。
但是你对我们没有很多的要求。
但你对我们没有很多的要求。
你只要我们爱你，追求圣洁。
你只要我们爱你，追求圣洁。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用你的爱来到爱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何等需要真正的爱。
因为这个世界是需要真正的爱。
唯有主耶稣的爱才能够挽救这个世界。
唯有主耶稣的爱才可以挽救这个世界。
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实际行动付出爱心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人。
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失去了那个爱要重新的找回。
叫令到我们在哪一度失去了我们的爱，我们要重新的拾回。
不管是对你的爱跟对人的爱，让我们都能够重新的找回。
无论是我们对你的爱，对人的爱，都愿意我们重新这样找回来。
这做我们新年向你的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新年向你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